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10月19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罕见地发表了有关印度和美国关系以及中国的政策声明；另外来讲呢，美国高级官员批评安理会不追究伊朗违反伊核协议的责任；另外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第四轮谈判已经结束。接着来讲呢，我们有很多关于中共十九大的新闻报道。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罕见地发表了美国主要外交政策的讲话，阐述了川普行政当局的南亚政策，加强同印度的关系，以平衡中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影响。蒂勒森在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座无虚席的会场发表了讲话，展望了美国和印度今后100年的密切关系。蒂勒森国务卿说，川普总统和莫迪总理比他们所有的前任都更致力于打造广泛的伙伴关系，这不仅有利于这两个民主大国，而且有利于其他促进和平与稳定的主权国家。蒂勒森提到中国的时候显得更为尖锐，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挑衅行动对美国和印度所代表的国际法与准则构成了直接的挑战，美国寻求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关系，但是当中国试图颠覆邻国的主权，并使美国及其朋友处于不利位置的时候，我们不会从中国对基于规则秩序的挑战当中退却。与此同时呢，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星期三对蒂勒森的上述讲话做出了回应。中国大使馆在提供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当中说，中国对国际法治做出的贡献并予以捍卫，谋求加强与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合作。那么蒂勒森国务卿的这次讲话呢，是在10月18日在华盛顿进行的。下个星期呢，他即将访问印度。他在讲话中表示，川普政府决定大幅度深化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以确保印度太平洋地区继续保持自由与开放。在蒂勒森阐述的川普政府的南亚政策当中，美国借助印度等民主国家来抗衡日益强势非民主的中国，意图非常的明显。有关这个方面的情况呢，我们下面请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雅来介绍具体情况。
利亚，这个蒂勒森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表有关美印关系的演讲，主要的是什么考虑？
是对，在美国时间星期三今天上午的10点钟呢，这个蒂勒森在华盛顿非常有影响力的智库，也就是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发表了一个有关美印关系的演讲。这个演讲大概20分钟哈。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演讲呢？那是因为这个下个星期蒂勒森呢将会首次以国务卿的身份访问印度。因为我们知道他以前作为这个在这个之前的工作就是这个美孚石油那个公司，那个石油公司的总裁的时候，其实是跟印度打过多年的交道嘛。这个第一次是以这个国务卿身份访问印度。那么，同时我们也知道，就是在川普总统的下个，就是11月份即将访问亚洲5国，其中包括中国。我个人感觉就是说，现在蒂勒森在这个时候发表一个，就是可以说是川普政府的一个亚洲政策哈。那么我觉得在电视上也有点像有平衡这个就是川普访问中国这样的一个作用哈。因为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一直就是跟这个就是非常一直多次的表示他跟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关系非常的好。那么我相信在就是川普极力就是要跟中国加强这样关系这样的一个立场呢，我相信也会引起一些其他国家一些担忧。那么我觉得这个蒂勒森即将访问印度以及发表这样一个演讲呢，可以起到一定的平衡的作用。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川普政府在这个11月10号 在越南参加这个亚太经合组织以及这个就是企业高管的一个峰会上会发表一个主旨的演讲。那么演讲的内容主要就是阐述这个美国在这个就是要对一个自由开放的这个印度与太平洋地区就是这样的一个愿景，要并且强调就是这个该地区对在推动美国的经济繁荣方面所发挥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所以我觉得可以感觉到就是说这个蒂勒森这个演讲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为川普总统这样一个主要的一个政策演讲定下一个基调。林森，
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川普政府的这个美印的政策，就是对印度的这个政策主要是要来抗衡中国的，为什么这样说？
对，其实你从这个蒂勒森那个讲话中呢，就是可以这一点其实是非常的明显。本来我们一般知道就是作为一个外交官，尤其是像国务卿这样的一个高级别的政府官员，在你阐述你要跟某一个国家就是发展一个就是深化关系战略伙伴关系的时候呢，一般你不会去直接去批评另外一个国家，可是蒂勒森今天就是偏偏做到这一点，而且非常的明显。他就是当然他也阐述了为什么美国要跟这个印度发展这样的一个战略的伙伴关系。那么他就是说这个当然是有经济上的一个考虑，就是说他在讲演讲中提到，就是说在2050年这个印度很可能就会成为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知道印度也是跟中国一样是一个大国，而且人口也是众多，就是有巨大的一个经济发展潜力，而且现在经济发展速度也相当的快，而中国的经济现在目前的速度是相对的放缓。那么就是有一个此消彼长，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对比跟中国。那么在经济上当然就是这是经济方面，那么在安全上当然非常的明显，就是印度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而且在这个价值观各个方面其实跟美国是有很多的共同的一致性的。所以我们现在来听一听这个蒂勒森在演讲中他来如何来解释，就是说为什么他认为美国应该跟印度发展进一步的这个更深化的这个战略伙伴关系。
Indians and Americans don't just share an affinity for democracy.
印度人和美国人不只是都喜欢民主，我们对未来也有着共同的愿景。正在出现的德里华盛顿战略伙伴关系是基于维护法治、航行自由、普世价值以及自由贸易的共同承诺。我们国家是全球东西两侧代表我们人民以及世界各国人民更大安全与繁荣的稳定力量。
对，蒂勒森讲到，就是说印度不仅是这样的一个，就是维护国际和平这样的一个力量，而且就是说在这个维护这个以基于准则的国际秩序这个上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他把印度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跟中国进行了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对比。来，我们来听一下蒂勒森的说法。
一同崛起的中国却没有这样负责任的做，即使在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在国际秩序框架之内运作来保护其他国家的主权时，中国有时却损害基于准则的国际秩序。
就是你可以从他的用词中可以看到非常的强烈哈，就是说这个中国不仅是没有像印度那样的负责任的这个维护这个基于准则的国际秩序，而且是有的时候甚至是损害了这样的一个秩序。这个所以就是说他在讲话中非常明显的就是指出这些这个中国和印度在这个维护国际秩序方面的所发挥的不同的作用。那么从我的感觉就是说在美国选择跟哪一个国家发展伙伴关系的时候，你可以明显看到它是站在印度的这一边的。那么他提到这个中国迫害这个国际就是损害国际秩序的一些做法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上面的做法。我们来听一下。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挑衅行为对美国和印度都主张的国际法与准则构成直接的挑战。美国寻求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关系，但是当中国试图颠覆邻国的主权，并使美国及其朋友处于不利位置时，我们不会从中国对基于规则秩序的挑战中后缩。
从他这个演讲中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说在蒂勒森眼里或者说在川普政府眼里，那么就是说印度很显然是跟美国这个很志同道合的一个伙伴。那么尽管美国不得不跟中国打交道，因为毕竟中国是这样的一个大国和具有这样一个经济实力的国家，但是就所以他在讲话中就是说美国会跟中国发展建设性关系，会跟中国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关系，但是就是说美国 不可能跟就是美国跟中国不可能发展成为美国跟印度这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意思再明显不过了，林森。
嗯，好的，谢谢记者丽雅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有关伊核问题的协议呢，美国最近呢有一些新的看法。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黑利猛烈继续抨击伊朗，列举了一系列伊朗的恶劣情境。他还批评联合国安理会没有追究伊朗在这方面的责任。黑利星期三在安理会每月的例行会议上说，伊朗政权继续在玩弄安理会。伊朗藏在他所宣称的技术上遵守核协议的背后，进行了大量违反其限制的活动，然而我们对此却听之任之，这必须停止。川普总统上星期说，他不能够核实伊朗遵守了伊核协议，为国会重启美国对伊朗的全部或部分单方面制裁打开大门。美国根据伊核协议取消了制裁。那么与此同时呢，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目前正在北京召开，外界猜测朝鲜可能会再次进行导弹试射来挑衅北京。有关这方面的分析和动向，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韩联社10月15号援引韩国军方官员的话说，朝鲜已经做好了随时发射导弹的准备。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亚洲问题高级顾问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说，朝鲜完全有可能在19大期间试射导弹。最近一年，朝鲜常常在中国举行重要国际活动时采取挑衅行动。今年9月的金砖峰会期间，朝鲜进行了第6次核试验。今年5月，朝鲜试射中程导弹，当时中国正在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美国学者葛莱仪说，金正恩不喜欢中国，他完全会愿意挑衅中国。
I think it's very unwise, because it will certainly.
我认为这很不明智，因为这可能会激怒习近平，可能导致习近平做出更多的行动。我想中国将继续希望避免战争、预防混乱并寻求无核化，但有关无核化的第三点的前提是不能引发战争和混乱。所以在不威胁稳定、没有战争的前提下，习近平会愿意加大对金正恩施压。但是如果有了动乱的迹象，我的猜测是中国会放松对某些制裁的执行。
与此同时，美韩联合军事演习10月16号开始在朝鲜半岛海域举行。朝鲜官方媒体说，这次军演将把地区紧张局势推向爆点。另外，外界猜测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政治局常委张德江退休，削弱了党内亲朝派的势力。澳大利亚人报10月17号引述分析人士的话说，有在朝鲜留学背景的张德江是亲朝派的领头人，他的离去将使中共在朝鲜问题上趋向与美韩加强协作。不过，美国学者格莱仪认为，这些看法都是猜测。他认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涉朝制裁等问题上加强了与美国的合作，没有证据和迹象表明习近平的立场受到了任何明显的党内阻力。他说
：“I think China continues to want to avoid war.”
我想中国将继续希望避免战争、预防混乱并寻求无核化，但有关无核化的第三点的前提是不能引发战争和混乱，所以在不威胁稳定、没有战争的前提下，习近平会愿意加大对金正恩施压。但是如果有了动乱的迹象，我的猜测是中国会放松对某些制裁的执行。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认为，除非朝鲜的行为威胁到了中共在中国普通人民眼中的合法性，北京的对朝政策不太可能发生根本性的调整。韩磊最近撰文指出，即使朝鲜不断在重要活动期间给中国搅局，这对北京来说都是不能破局的举动。但如果朝鲜真如其所威胁的那样，向太平洋发射装载核弹头的导弹并引爆，这将给北京制造真正的混乱，威胁中共的政权稳定。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政策研究员埃里克·戈麦斯认为，朝鲜核危机作为中国最紧要的国际问题，应该会在19大上得以讨论，但是中国要等到美国总统川普11月访华后，才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进一步的行动。 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官员上个星期结束了有关修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有争议的第四轮会谈。川普政府呢，有关修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提议令人怀疑这个实施了23年的协议是否还能够继续存在下去。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部长级官员在过去两个月的22天谈判结束之后，向记者们发表了一份简短的三方声明。尽管谈判在知识产权和数字贸易等领域取得一些进展，但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则说，重大障碍仍然存在。
坦白说，我们的谈判伙伴对修改的抵触让我感到惊讶和失望。
加拿大外长方慧兰强调两国的共同价值观，但是他说，美国的新建议给谈判代表们造成了严峻的挑战。
我们在第三和第四轮谈判中所看到的建议，会把北美自贸协定实施23年期间的可预测性、开放性和合作性拉向倒退。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建议与世贸组织的规则背道而驰，这令人不安。
最令人不安的是，美国要求每五年重新谈判协议，并对进口到美国的所有汽车产品征收新的关税。
这轮谈判的总结真的表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比上一轮谈判时更接近崩溃。
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学家丹尼·巴哈尔说，部分问题在于美国的预设前提是贸易赤字会导致失业。
我认为莱特希泽大使的讲话表明，美国一直着重减少贸易赤字，但所有国际贸易经济学家都认为这不应该是贸易谈判的焦点。
但所有三方都致力于重新谈判延长这23年的协定，不管谈判还要进行多久。
墨西哥将继续寻求建设性和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并欢迎对话。但为了使这些努力给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都带来成功，我们必须明白我们都有限制。
We must understand that we all have limits.
谈判代表们在第四轮谈判结束后回国，下一轮会谈11月在墨西哥举行。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我们把重点转向正在召开的中共19大会议上。举世瞩目的这次大会呢已经召开，台面上我们看到中共三代领导人聚集一堂，习近平做了洋洋洒洒的工作报告，以政治强人的姿态开启了第二个任期。不过从近期北京空前严密的安保、党内激烈的权斗以及突出强调习近平个人权威的各种迹象来看，习近平似乎显得缺乏自信，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强大。那么为什么中共开一个党的代表大会，维稳措施竟干扰到国计民生？习近平要开创自己的新时代，可是呢，他能够打破中共现有的体制，摆平党内的各种势力吗？如果习近平真是继毛邓之后的新一代政治强人，他还需要如此突出宣扬个人甚至崇高不得人心的个人崇拜吗？那么近日呢，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教授郑宇硕以及纵览中国编辑陈奎德博士呢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那么在第一个问题上，开幕式上呢有中共三代领导人共同露面，外国媒体报道说江泽民、胡锦涛抱病为习近平站台，营造党内的团结局面。他们都分别是怎么看的呢？首先呢是郑宇硕的看法。
中共的领导层当然是期望给国内国外一个团结坚强的现象，那过去的惯例都是前两三代的领导人他们都参加这个开幕式，也参加这个主席团的常委会的，所以呢他们不出现反而呢会引起好多好多的猜测。那所以我们看到呢一而愈奇，他们都站坐在台上习近平也跟他们握手了等等。但是我们也看得到呢， 目前这一个大会呢，事实上就是江泽民的系列的终结。过去几年我们看到他过去提拔的人很多都失去地位了，也有被起诉了贪污等等的罪名。那这一在十九大以后呢，他的提拔的人像这个刘文山啊、张高丽，那一定呢退出政治舞台了。那胡锦涛呢，他的打击可能更厉害，因为过去呢有所谓呢这个各队激情的安排。那上一届呢他跟温家宝本来是安排胡春华啦、孙政才啦、周强啦，他们呢当2022年以后的领导人，但现在呢孙政才已经下马了，周强的位置也好不到哪里去。听说可能胡春华连经济局常委也进不了，那这样子啊各代激情的安排也可以说是没有了。
那么中共十九大的前夕以及开会期间的安保措施，大家看到了是非常空前的。我们看到北京街头军警执勤人员林立，地铁安检大排长龙，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临时关闭夜店等等。那么对于这个方面的情况呢，陈奎德博士呢是这样看的。
当然是担心在这个大会期间出乱子的，大会之前前后出大乱子，甚至担心政变。他那个关于提到政变呢，这些也提了好几次了。大家注意到这个东西实际上反映了一个中共这种极权主义政权，或者说专制政权，它和所谓的民主政体在权力转移过程中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虽然这次还不是最高权力，就是最高领袖的权力转移，就是政治局啊换届啊诸此类的政治局常换届啊诸此，但是他们仍然非常的高度紧张。因为这一段时间大家知道这个内部的各种传言很多，各海内外的传言也很多。这个就显示了，甚至用政治哲学家像那个 Popper 的语言来说，他甚至把这个权力转移是否是带有暴力镇压色彩，是否带有流血色彩，这样作为一个判定专制政权和民主政权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志。所谓民主政权，它你不管是之间选举之间再怎么激烈的斗争，但是它有一个法定程序，选举尘埃落定，选票就决定了谁是下一步政治权力的主人。而在专制政权，它没有一个合法的合理的法定程序来转移政治权利，它总是伴随着阴谋，伴随着暴力，伴随着流血。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共召开了党代会，习近平呢作为党魁做了报告。有美国媒体认为，习近平利用这次党代会的机会，希望重新塑造中国的政治形象。下面呢，我们请海涛来谈谈西方国家关于十九大的新闻报道情况。
我们先来谈谈习近平昨天晚上的那篇演讲，讲了将近三个小时哈。那么其中的主要看点都有哪些？
那么就是在中国时间的18号的上午，
没错。
那么他这个报告很长啊，32000字，习近平在那儿站的讲了这个三个多小时，也够辛苦的。说老实话，因为他就是不能喝水，不能上厕所，这些
写稿子的人也很辛苦。
对，每个人都很辛苦，代表们都听得很辛苦。像江泽民这种特别年纪很大的这种代表，听起来就很吃力。但是无论如何，习近平讲出了一些东西，他讲出了几点。第一，就是说他提出了，以中国有四个伟大，就是伟大的工程、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的梦想。那么有四个新，是新时代。还有就是新的矛盾、新的目标和新的这个问题，就是这四个新呢，就是特别是这个新时代，就是习近平的所谓的习近平思想要被写到这个新的党章，就是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么个思想，这就作为新习近平思想要写进这个党章。还有一点，就是海外这个就是媒体也好，海外网民特别关注的，就是说 和中纪委一样，要新成立一个国家的一个纪律监察单位，叫国家监察部。那么国家监察委，那么这个委呢，据说是要由王岐山退下来以后来管这个委。同时呢，这个委呢要和中纪委在一起合署办公，来统管中国的反腐工作。那么就等于是有两套班子，一块牌子来同时进行这个反腐工作。这几点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海外媒体。大家都比较重要的，都看的比较这个关注的。
是，但是习近平这篇非常重要的演讲的这个风头，好像差一点就被这个爆料大亨郭文贵的这个风头盖过了。但是郭文贵好像在最后又决定停止爆料，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事情的前因。
在美国是就是10月17号呢，也就是中国10月18号十九大开幕的前一天，郭文贵宣布，我要在你开幕会这个同时，我要在美国在 YouTube 上，在这个推特上进行大爆料，就是给你们产生极大的震撼。那么在开会前的这个几个小时，郭文贵就发出一个推特，他说什么呢？他有50万的粉丝，他说什么呢？由于国内的三个老领导和他谈了好几个小时，那么。对他这个进行劝说，所以呢，为了习近平主席，他的原话是为了习近平主席依法治国，为了十七大开好，为了绝大多数党员和14亿中国人民的这个全体的长远利益，那么我决定就是不爆料了。他就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关系呢，就是从中国方面来了三个老领导，不是来了三个，通过电话和他进行了几个小时的谈话。所以他为了上述这些的长远利益，他决定就是停止爆料。结果呢，就是引起了就是很多平时跟着他很紧的，比方说50万粉丝当中，有很多跟他很紧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失望啊！就准备你在关键的时候，你来一个爆重要的这个就是爆料，重磅炸弹的爆料。结果你临时临门一脚，你却这个临阵这个退却了，所以他们感到非常的失望。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10月19日，也就是今天，参加中共十九大的10多个代表团举行开放日活动。那么代表们到底都谈了些什么内容？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为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兴华。
那个今天我知道你参加了几个代表团的相关活动，你在现场呢，对这些活动都有什么观察呀，叶冰？
那么今天呢，在人民大会堂的地方代表团的分组会议上呢，我们观察了西藏、新疆、贵州、重庆和中央机关一共6个代表团的讨论会场。那么大家知道，习近平这次党代会呢是从贵州被选为十九大代表的。那么其他代表团呢，我们发现呢都可以自由出入。这个倒是到了这个重庆代表团，却有另外一番景象。这个代表团的分会场呢，门庭若市，是一票难求。晚到的记者呢，需要排长龙等候，里面有记者退场才能按离场的人数递补入场。那么原因呢是，这个据一位没能入场的这个美国中文电视的记者说呢，是重庆发生了突然，这个落马的孙政才。和这个所谓的肃清于王国王于毒不利的中纪委巡视批评的言论呢，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我们分析可能是接替孙政才担任重庆一把手的陈敏尔，据说是习近平的亲信，被认为可能是中共新常委候选人之一。那么这几个地方的省和直辖市的书记呢都出席了会议，其中包括新疆的陈全国，重庆的陈敏尔，那么我们还看到这个在中直机关的代表团的会场呢，国务委员杨洁篪和外交部长王毅等等都在座。但是今天下午的这个讨论会上呢，常委级的一个也没有出席。那么关于你说刚才问到这个，就是这次讨论会的一些热点问题是吧？
这个对，你可以讲。
好的，那么这个我们先首先先说一下这个这个北京市委吧，北京市委的书记，这个是我们这个没有去这个代表团，但是我们注意到在这个报纸上和网络上呢看到他在北京代表团的发言呢，把习近平称为英明领袖，说是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设计的总设计师，那么是继毛泽东、邓小平以后，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三次飞跃等等这样的一些言论啊。那么显然在蔡奇的发言中呢，习近平已经与毛邓比肩，地位超过了江泽民、胡锦涛。那么北京市市长呢，郭金龙也附和地说呢，这个习的报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政治宣言，而其他代表发言则表示完全拥护习近平的报告，并以伟大领袖啊、思想家呀、政治家等词汇来称呼习近平，这是我们在下午的讨论会当中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那么其中呢，这个贵州新疆代表团中呢，代表发言引用习近平在报告中关于民族团结的说法，说各民族要像石榴籽儿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那么西藏代表团的这个成员发言时候说呢，要撸起袖子加油干，不忘初心等等啊。这个，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十九大之前呢，这个香港亲共的媒体《星岛日报》也放风说呢，说十九大要管今后二三十年。分析认为呢，这个香港。官方大力鼓吹新时代，是因为是要为了这个习近平在二十大以后连任造势，可以说呢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是，好，那么来讲呢，在报道本身方面来讲呢，提出了很多新的说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啊，还有等等，那么在这方面来讲呢，你捕捉到了一些什么信息？
是的，这个今天呢，官方媒体关注的焦点呢，仍然是以昨天习近平在十九大开幕会上长达三个小时的报告。那么这个报告首次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表示当前中国社会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啊。这个官方的《人民日报》啊、《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头版刊登的内容是完全相同的，都是这个大字套红的这个通栏标题啊。这个显得就是非常的这个有气氛啊。那么官方的新华社报道呢，说是三名政治局常委张德江、于正声、刘云山在参加代表团的讨论时候提出呢，这个本来官方的媒体还有这个昨天习近平在报告当中呢，只是说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但是呢，这三位常委张德江、于正声、刘云山在讨论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在这个代表团的分组讨论的时候就提出了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在这个原来的那个文字当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前面加上了习近平三个字
啊，
这个就是这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那么他们这三个常委呢都说是这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呢，是中共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这个前面加上了这个习近平这三个字，这就不同于以往的这个毛泽东之后的历代的中共领导人的一些提法。
是。
那么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呢，央视也围绕新时代展开了讨论，通过官媒的造势呢，再加上各地的表态呢，就可以看出舆论盛传的习近平思想已经出现了端倪，
是
很可能会写进党章，这个概率是非常之高。
是，好，谢谢来讲的这个叶冰的这个深入分析和详细的报道，辛苦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The Voice of
America。习近平上台之初呢，展示出了年轻版的邓小平改革形象，但是五年后的今天，中国在政治、言论、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正在加强控制，而且还在造个人崇拜。中国国内外有许多人因此对他的政治理念和治国走向极度的感到困惑。 有人认为习近平又是一个毛泽东，也有人认为呢，习近平是年轻版的邓小平。到底这个方面的情况如何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分析报道。
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初，首访深圳，重返邓小平的南巡之路，并向邓小平的雕像敬献花圈。他的这个动作令很多人对他寄予希望，认为他有可能成为年轻版的邓小平。但是五年之后，很多人修改了他的这种看法。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资深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林和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他发放给外面的信息是，我是这个邓小平的学生，我是这个肩负了邓小平的这个有关改革的指示。可是很快我们就知道，其实他是毛泽东的信徒。
林和利说，在过去五年中，习近平恢复了很多毛泽东时代的做法，包括文革时代的个人崇拜，权力高度集中。另外，他还恢复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而这些都是邓小平所反对的。林和利认为，习近平上台之初的做法只是希望迎合民众，换取自己的政治资本。有媒体报道说，在十九大上，习近平可能会彻底颠覆邓小平对中国政治的三大安排，即隔代指定接班人制度、干部领导职务非终身制以及集体领导制度。不过，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中国智库中美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萨拉巴古帕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现在就认定习近平会终结邓小平的政治遗产还太早，而他在十九大上的动作才能够告诉别人他的真正的走向。他说
So she has appointed, has accumulated a great degree of authority. It depends to be seen. That's why this will be the determining Congress at which it will be.
他的确积累了巨大的权力，但是我们还得等着看，所以这个十九大才会被叫做决定性的大会。我们要看到习近平是不是会利用他所拥有的巨大权力完成相应的责任，他是不是会利用这个权力进一步加固自己的位置，让自己的任期超过两届，或者到时候他虽然放弃现在的职位，但却继续保留最高统帅的位置两到三年。
古帕塔说，他觉得习近平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提高共产党集体领导的魅力。不过，对这一点，他表示他也不能够百分之百的确定。古帕塔10月17日在香港《南华早报》上发表文章称，从上任之初纪念邓小平充满改革精神的南巡讲话，到大力开展反腐运动，习近平比过去25年来的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都像邓小平的继承人。但是更多的人，包括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都说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已经渐趋独裁。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吉米欧最近撰文指出，一名中国公民在给朋友的私信中以习包子称呼习近平，被判刑两年，这是极端独裁的表现。吉米欧说，过去五年习近平巩固权力，轻启异己，鼓励个人崇拜的程度是1976年毛泽东离世以来最厉害的。他说，现在是中国几十年来最像独裁统治的时候。他说，中国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彻底拒绝民主以及其他的西方价值观，包括言论自由、司法独立以及基本人权等等。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教授林和利说，中共十九大会议将成为习近平的登基大典，习近平由此会变成习皇帝。如果健康允许，习近平想效仿俄罗斯总统普京一直掌权。他说，习近平想做21世纪的毛泽东。赵穗生是美国丹佛大学国际研究学院的一位政治与外交政策专业的教授，也是该校中美关系中心主任。赵穗生说，习近平很显然是希望获得毛泽东式的乾坤独断的大权，并且习近平也使用了毛泽东权力巩固的方式，甚至消除了党内的派系分支。但是他不认为习近平可以在中国建立独裁的统治。他说，
但是呢，他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两个力量，两股力量，一个是官僚体系本身，官僚体系本身现在他的这一套做法是官僚体系的利益受到很大的伤害，所以这套官僚体系本身对他是一种抗拒的，包括很多人讲的所谓不作为啊， 镇定不出中南海呀、即使他下了这么大的功夫，他也是很难用这种方法，在目前现在中国作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建立起来这么一大整套官僚体系，就包括管理经济的体系、管理这个社会法律的各个方面的体系，能够用独裁的方法来运转很困难，这是一个力量对他的牵制。
赵穗深说，习近平难以进行独裁统治的第二个牵制力量是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说，要进行独裁统治，必须要对意识形态、对信息进行控制并统一思想。但是面对全球化，面对不再封闭的中国社会，不再愚昧的知识分子，这很难做到。他说，中国国内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习近平的非议也很普遍。赵穗深认为，习近平想要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是接近1950年代的中国。
我理解习近平他的最理想的方面，就是当时啊，全国万众一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在毛泽东领导下，所以他现在所要推行的这样一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在这一方面的理想，就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甚至于在他看来，这个党在当时呢是非常纯洁的。
赵穗深说，习近平清理共产党内部的腐败分子，也是希望让全国老百姓恢复对共产党的信任，对党的事业的全面的支持。他强调说，习近平现在要做到的不一定是实现当时所理解的共产主义，习近平要确保的是一党执政，确保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固性，同时消除贫困、社会不平等以及腐败等其他的问题。他认为，习近平既不是毛，也不是邓，而是希望超越毛和邓，做让中国强起来的人。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习近平在这个报告当中呢，提出呢要牢牢掌握对港澳的全面管制权。对此来讲呢，香港舆论有所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工作报告中，共三处提到港澳，有600多字，比18大报告长。引起香港各界关注的是，习近平两次提及在以往党代会工作报告中没有的对港澳全面管制权。这也引起香港媒体的广泛注意，绝大多数媒体都将全面管制权放进报道的大标题。习近平表示，中央过去5年港澳工作取得新进展，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牢牢掌握宪法和基本法赋予的中央对港澳全面管制权，保持了港澳繁荣稳定。在展望未来对港方针时，习近平表示，必须把维护中央对港澳全面管制权和保障特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18大报告的讲法是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高度自治权，不能偏废。19大报告没有再提到，改成了强调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制权，应该是对港人触动最大的一点。他说，
这样子一个提法跟一国两制基本原则跟香港人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认识是不一样吗？的确呢，是让香港人呢感到这个压力了。掌握香港的全面的管制权，这个提法呢，就是2014年呢这个政改白皮书提出来的。
香港民主派普遍认为，习近平报告涉港部分传递了北京可能进一步收窄对港政策的信号。据港媒报道，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议员表示，习近平的全面管制权说法被北京近几年对港强硬路线下了定论，相信未来北京是在全面管制权基础上实现一国两制。 胡志伟强调，北京对港强硬路线只会增加对立，鼓励建制派肆无忌惮地挑动港人情绪，缩窄特首林郑月娥修补社会撕裂的空间。公民党党魁、立法会议员杨岳桥大律师表示，北京对港不会有所放松，期望北京不以高压手段处理中港关系，而是从制度上解决香港深层次矛盾。郑宇硕教授认为，目前中港矛盾的焦点就是北京没有按照基本法的要求，允许港人有选举特首和民意代表的真普选权利。郑宇硕表示，习近平报告涉港部分显示，过去数年的对港强硬路线不会改变，而港人则希望维持最基本的核心价值，拥有真普选的权利，因此来自北京一味的强硬政策不利于香港核心矛盾的解决。郑宇硕说，
主要呢，它是检视呢，对香港的强硬路线呢是不会改变。香港人呢，就是觉得呢，你一方面怎么说，一方面呢是说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当然就是觉得现在是明显的走样了，明显的是强调一国，强调主权安全，强调中央政府的全面的管制权，那香港的所谓高度自治就没有什么进下来了。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并没有像今年七一访港时提到港独，但指香港必须履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限制责任。此外，虽然习近平提到港人治港，但是表明中央坚持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要发展壮大爱国爱港力量，要增强香港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香港的亲中建制派基本上都是拥护习近平对香港政策的提法。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表示，习近平的报告与过去口径一致，尽管反映北京担心香港有分离失控情况，但不代表北京对港政策会更强硬。民建联主席李慧琼也表示，习近平的全面管制说法并非新论点，承接了习近平在今年七月访港时的讲话。出席十九大的港澳办前主任王光亚对港媒表示，习近平提出对港澳紧握全面管制权是宪法和基本法的应有之义，当中既有中央赋予香港行使权利，也包括中央本身需要行使的权利，直言中央现在真正行使有关权利，港人可能不习惯，但他坚持不会因此削弱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又称港人只要进一步准确理解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应该会习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非官方的俄罗斯媒体调查报道，讲述了克里姆林宫控制的所谓五毛工厂如何影响美国的大选，以及如何在活动人士不知情的情况下暗中操纵抗议活动。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收费有线电视频道细语最近采访了一名五毛工厂的前员工，这名员工说，美国总统大选起跑之后，五毛工厂的负责人就开始为员工们上课，介绍哪一名候选人对俄罗斯有利，哪一名候选人对俄罗斯有害。这位化名为马克西姆的前五毛从2015年起任职于这家五毛工厂的国外部，他和其他的同事的工作是在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一些大报的网页上发帖评论，主要任务是影响民意并引导讨论方向。他说，他们这些职业五毛们的目标并不是让美国人喜欢俄罗斯，而是让美国人反对美国政府，挑起骚乱和不满，降低奥巴马的支持率。因此发帖评论时不会使用普京和俄罗斯两个词。这位前五毛说，人们最爱讨论的是枪支和同性恋问题，但俄罗斯职业五毛们 能成功地把争论的话题转移到宗教事务。那些新教的美国人总是为他们的帖子点赞。五毛工厂的部门主管通过帖子所获得的点赞数量来评估五毛们的业绩。这名前五毛说，五毛公司要求他们发帖时必须使用 VPN 系统，那样无法追踪帖子发自何处。这家五毛工厂的正式名称叫互联网调查社，它位于圣彼得堡滨海区的一栋四层高的白色办公大楼里。五毛工厂的老板是亲普京的财阀普里格人。普里格人因为为总统办公厅等官方机构组织各种宴会和派对，被称作普京或是克里姆林宫的大厨。除了五毛工厂外，普里格人还控制着包括帝都电视台在内的几家俄罗斯新闻媒体。这些媒体经常批判西方和西方价值观，同时宣扬俄罗斯的伟大和东正教斯拉夫文明。不久前曾有报道，普里格人的公司已开始控制叙利亚的油田。圣彼得堡的那家五毛工厂两年前也曾被活动人士和媒体揭露，人们当时批评俄罗斯职业五毛散发假消息，并不择手段赞美普京，同时抹黑克里姆林宫的批评者和乌克兰。俄罗斯商务咨询杂志刚刚发表的长篇调查报告说，由普里格人控制的那家圣彼得堡的五毛工厂内专设美国部，目前仍然有数十名职业五毛在那里工作，但高峰时员工的数量曾经达到90多人。报道说，从2015年到2017年期间，这家五毛工厂为在美国的工作花费了230万美元，其中多数资金用于职业五毛们的工资，不包括奖金和其他的福利在内。最普通的五毛的工资大约为1000美元左右。五毛工厂通过俄罗斯的主要职业招聘网站招兵买马，根据俄罗斯劳工法，双方签订正式的聘用合同。这家五毛工厂还设有其他的技术部门，负责提供各种服务器、假的 IP 地址以及假的虚拟手机电话芯片卡等。五毛工厂美国部通过在脸书、推特、 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上开设账户，在这些社交媒体上组建社团等方式影响美国社会和民意。由于俄罗斯五毛的活动过去曾经被媒体揭露过，这些社交媒体因此关闭了五毛们的账户，但五毛工厂的技术部门随后提供了新的 IP 地址、手机号码和所需要的文件，帮助五毛们开设了新的账户。报道说，在2年多的时间里，圣彼得堡五毛工厂美国部在这些社交媒体上至少开设和组建了118个账号和社团，并组织了40个线下的政治性聚会和抗议活动，大约有100多名活动人士获得了资助，包括美国城市之间的机票、交通费用、印刷传单和其他办公方面的开销。但这些活动人士根本不知道他们同谁工作，更不知道资助来自遥远的圣彼得堡。许多抗议活动都涉及非洲裔的美国人对警察执法的不满。今年3月，川普总统的助理康威拖鞋跪坐在白宫总统办公室的沙发上与众人合影的照片曾引起非议。商务咨询杂志的报道透露，社交媒体上随后出现了奥巴马在白宫办公室把脚放在桌子上打电话，以及前总统克林顿与白宫实习生赖文斯基的合影，但没有人知道后两张照片由圣彼得堡的五毛工厂传播。2年多前，曾经深入圣彼得堡五毛工厂卧底、揭露俄罗斯五毛行业的活动人士萨夫丘克说，圣彼得堡的五毛工厂下设许多部门，各个部门的分工不同。萨夫丘克说，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任务，这些任务有时口头下达，有时通过书面下达。如果涉及生活日记的话，一般都是很长非常详尽的书面指示，指导五毛们如何写评论，简单说就是赞美谁或是抹黑谁。如果涉及放在媒体报道后面的评论， 一般都是口头的指示。萨夫丘克说，圣彼得堡的五毛工厂仅是冰山一角，俄罗斯还有很多类似的机构，但外界很难了解内幕。通过社交媒体影响民意以及组织抗议示威、冲击政府办公大楼等，都是俄军近些年来提出的混合战争理论的一部分。三年前乌克兰危机爆发时，这些理论被俄罗斯首次用在吞并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的冲突上。一些俄罗斯的资深媒体人士说，俄罗斯在美国的许多行动不一定被看成是支持川普总统，而是为了在支持川普和反对川普两派人士之间制造更多的对立，让美国陷入混乱。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玉华，播音师皮特亨德莱，我是申华。接下来呢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俄罗斯著名的新闻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在莫斯科她的公寓大楼电梯内遭枪杀死亡，至今已经11年了。之前他揭露了车臣侵犯人权以及克里姆林宫的腐败问题。2014年6月，法庭对这起谋杀判处5个人徒刑，但是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死亡10年多之后，下令谋害他的主谋是谁至今依然不明。在最近一次他的谋杀周年纪念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要求俄罗斯当局确认和起诉那些下令策划和资助这起恶劣犯罪行径的人。根据国务院最新的年度人权报告，2016年有关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死亡以及其他著名记者遭到杀害，包括2004年保罗·克列布尼科夫在莫斯科以及娜塔莉亚·埃斯蒂米洛娃2009年在车臣遭到杀害，俄罗斯没有对这些事件的责任归属取得任何进展。国务院的人权报告还指出，俄罗斯境内的记者由于他们的工作一直是被逮捕、关押、人身攻击、骚扰以及威吓的目标。国务院说，在北高加索做报道或报道北高加索新闻的记者，因为他们的报道尤其容易遭到人身攻击。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纪念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死亡周年的声明中说，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报道揭开了俄罗斯违反人权以及北高加索地区战争受害人苦难的真相。诺尔特指出，最新报道显示了不当对待同性恋者与变性者以及在车臣的法外处决，这让我们深切关注这个地区仍然不断出现侵犯人权和有罪不罚的问题。诺尔特说，拥有美国和俄罗斯公民身份的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其谋杀案以及其他几位记者遭杀害无法破案，以及对揭露车臣滥权的记者进行恫吓，只会使独立媒体遭遇的威吓气氛更加恶化。出于美国的立国理念，美国认识到一个自由独立的媒体是民主治理和法治不可或缺的成分，俄罗斯人民理应得到其政府承认言论自由是一种基本人权，这种人权必须得到保护，而不是被蔑视或践踏。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